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第32堂课。我们还是先来到主的脚前，安静我们的心，等候他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我们也爱你。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就是想要爱你，要更多得着你，更像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把今天的机会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你来对我们说话，吸引我们来跟从你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现在照这个课本，我们已经来到第11课。我们从去年7月第2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就有开了这个课。我不知道多少人有一边在上课，一边在操练。我们一开始就很强调说，你上这个课不是来听道，一个礼拜听一次道，下个礼拜都忘记上个礼拜讲什么了。我们是要一边听一边，最好就是有小组，有人带或者跟大家一起来操练。假如有这样做的话，这些人都是进步很快，而且就进入。有些人就是上到哪一课，他就进入哪一课。我相信我们后边会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分享。最近我们有一位。他是七月份刚刚进来，他以前在教会，就是差不多没有怎么好好聚会。那自从这个课开始的时候，他就真的好好的跟，而且主就抓住他，使他非常的被吸引。他说每一堂课他那个录音都反复听4-5次。那后来他也有参加我们聚会小组，特别是在小组当中，我们有教大家一定要操练读经的时候，讲到读经的时候教大家要好好读经，让圣灵来带领读经。反正讲到哪一课，我们都鼓励大家就是要去做，要操练。那他都照做，都要安静等候神。很多人刚刚开始，我们是你最少一天 15分钟，那他真的就走，就好好在操练。开始问他说，你们安静等候的时候有没有遇见主啊，有没有什么什么领受啊，都说没有没有。还说我常常会想别的，或者外边有什么声音啊，有我就会听到那些声音，会去想那些事。但是这个礼拜他就有个见证，他就说有一件事他有点困惑，他就心里在祷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结果圣灵就给他一句话，告诉他应该怎么办，然后他就照去做，事情就一下子就解决了。这个是刚刚进来，我们现在是八个月吧，刚刚进来。就是只要你真的认认真真照着去操练，一定是可以一步一步一刻一刻就这样进来，就跟着就进来。我们分享到哪里，你就可以到哪里。感谢主。我们上个礼拜开始已经在分享到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同工圣区姐妹再来为我们唱主耶稣从我活出来，耶稣的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这首诗歌。
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耶稣你是我生命，对于我的所有问题，求你引以为答应。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一切事尚能随意。我不过是透明勇气，为这彰显你名义，连于其完全奉献，以出所有的不见。但愿你荣耀火焰，心从里面就露天，全体现在都当树木，我的身体紧紧固，做你顺服安静奴仆，只有被你来推动。所有知的每个时刻，约束等候你发言，准备为你前来附和，或是不用放一边。约束没有不安追求，没有紧张与受压，没有因受对付缘由，没有因傲回到家，乃是柔软安静安息，脱离倾向与成见，让你能够自由地意，当你对我有指点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耶稣你是我生命，对于我所有的问题，求你以你为答应。
谢谢圣秋，这首诗歌真的就是讲到我们要做一个完全顺服主的人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一切都听从主的，而且无论什么样的遭遇，我们都相信是出乎神的，我们都能够接受顺服，所以就不会有苦毒怨忧。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主完全的来掌管，只有他完全掌管，只有圣灵完全的管制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来。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要去行善，要去做好，唯一的就是把基督活出来，他自然就是好的，他自然就是能够结束圣灵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主自己来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很多时候明明是想要把主活出来，想要向主，就像我们这本小书里边28页，最后第二行说，通常一个人重生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喜乐，而且很想更认识主，想爱主，巴不得能向主，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其实这也是神的心意，但是我们里面的旧生命却成为我们的拦阻。就如我们想要更多温柔，却常常发脾气，想更多爱，却心里苦毒，无法饶恕，自己苦苦挣扎，毫无办法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:24讲的说，我真是苦啊。但是当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，他就会巧妙的给我们安排一些无形的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老的生命。我们老的生命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在28页最后这一段讲到的，说我们信主，虽然是信主接受了主的生命，但是里边还是残留着很多顽固老亚当的生命，这个叫圣经里边叫情欲肉体，英文叫 sinful nature， 就是那个爱犯罪的天然或者是肉体哈。这个生命里边包括骄傲、自义、自私、仇恨、恼怒、嫉妒、论断、野心等等。所以这个生命呢，就是一直拦阻我们要来变成耶稣的样式，要来像耶稣。所以我们无论怎么努力，只要这个老的生命没有被对付掉，没有死掉，那我们就是老是裹步不前。很多时候自己好不容易忍耐，但是过一下子又爆发出来了，脾气又爆发出来了，我们想温柔就是温柔不起来，很难。所以唯有圣灵借着十字架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能，来向他祈求，来依靠他。这个在圣灵要怎么做呢？他就是会给我们一些我们不喜欢的环境，或者是不愉快的经历， 或者是某个人好像专门跟我作对，处处给我们忙处，或者是讲一些让你觉得很刻薄或者很难听的话，很严厉的话，甚至有些人呢是真的是颠倒黑白诬告你，这些都会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容易，非常痛苦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，要知道说，这种呢就是圣灵在做工，圣灵在做工，他知道我想要像耶稣，但是像不来，我想要温柔，但是温柔不来，我想要饶恕，饶恕不来，所以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我们只好放下，只好乖乖的来倚靠主。我们首先要借着这些环境或者遭遇，看到我们的老我的反应，就是对这些不舒服很难受的环境或者人人事物，我们没有办法越过，甚至感到很痛苦，给我们知道我们里边还非常缺少耶稣的柔和谦卑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唯有来靠他，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要切切的祈求。首先我们就是要来到他面前安静，跟他很诚实的说，主啊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办法，你来帮助我，你来帮助我。圣灵会借着我们所得到的一些教导来提醒我们，而且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去做。首先就是说，我们要伏下来，要伏下来，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。因为一个人若是不常来到主的面前，靠着我们自己忙忙碌碌的，或者是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却还没有那个生命，那个知识救不了我们，知识救不了我们，知识可以提点我们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唯有来得耶稣。那我们要来得，唯有顺服下来，乖乖的安静在他的面前，而且求圣灵说，你要提醒我，你要提醒我，当我遇到这些施加来的时候，让我有一个对的反应，就是要来知道这是主给的，这是从主来的，不是从人来的。即使是某一个人在对付我，或者仇敌撒旦在直接攻击我，但是这都是主许可的，是他给我的。我们要首先要有这个认知，然后我们就是愿意说，主啊，既然是从你来的，你给我能够顺服下来，能够接受，能够接受。所以就是比如说，当人对我们很苛刻很严厉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心里真的会很难过很难过，甚至是一个你很尊敬的人，或者是你很爱的人，他对你一点都不留情，甚至讲话那个口气令你很难受，这个脸色也让你很难受。这个时候我们唯有求圣灵说，你帮助我，你帮助我，你让我知道这个是主，这个是主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我有一次是听到人家讲我，我第一次就是神要对付我这个老我这个生命， 这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生命的时候，第一个人就是一锤打过来，就是说讲我说你很骄傲。哇，我当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骄傲的，所以很受不了，很受不了。我在主面前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但是忽然我听到一个声音说是我，我听着这个是主对我说的，是主对我说，不是那个人讲你，是我讲你。哇，我一下子真的是吓坏了，但是也不得不服下来，不得不服下来。就说主，既是你讲，那就一定我就是很骄傲，请你来帮助我把这个骄傲拿掉。就说我们求圣灵说，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就说主啊，这是你给的，这是你容许临到我身上的。现在这个人讲我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觉得很冤枉，很不服气。但是主啊，若是这个是你在讲我，你就让我服下来。就是一件又一件，一件又一件，可能主圣灵就是借着这些环境来对付我们，来破碎我们，来使我们不断的看到我们自己的老我多么的不堪、粗糙、干硬、污秽。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不断来，圣灵不断的来光照，借着这些环境，因为假如没有这个环境，也没有人讲，没有人讲我们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我是这个样子的，没有人来对我们讲一些很不客气、很凶的话，我们还以为我们很能够忍耐，但是当对待我们甚至是很没有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一点耐心都没有。我们需要他，所以主就是这样不断的借着这些环境来熬炼我们、破碎我们。在周牧师的一本小书《十字架跟己生命》这本小书里边，他讲到主耶稣要我们来跟从他，就是我们书上所写的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23节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个他用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，就是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不断的，就是必须否认自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什么是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就是这些让我们不舒服难受的东西，因为这些跟我们的天性不相符。我们的天性就是喜欢听一些好话，喜欢听人家表扬，喜欢人家跟我同意，我同意我的想法，是吧？但是我们遇到这些就是专门跟你作对，讲你不好，很严厉对待你，那这些我们原来那个天性当然就是受不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十字架，就是为了要来破碎我们。我们他说什么是跟从主呢？主要的目的不是要为主做什么，乃是要与主同行， 就是与主一同走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这个说，你们若有跟从我，什么是跟从？就是跟他走同一条路，他走他跟着他的脚步，他主耶稣走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，他从诞生在马槽开始，就一路都是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没有自己的主意，完全是听从父神的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没有自己。我们的老生命就是老是自己，有什么样我才喜欢，什么样我才舒服，什么样我就觉得很享受。但是主耶稣要的就是神的旨意，没有自己的。那我们要跟从他，就是跟从他的脚步这样来走，不是说我就来服侍，我就做这个做那个，不是的，就是跟着耶稣走这条路。当然耶稣他也做很多的服侍，那我们的服侍也必须是他叫我们去服侍，我们跟着他去服侍。那他说这个舍己就是向己死，舍己，什么是舍己跟破碎呢？舍己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下看见自己的败坏而否定自己，弃绝自己，将自己踏在脚下或置于死地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。什么是破碎呢？破碎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有的个性被神改变，我们原有的脾气被神改变，我们的刚硬变得像耶稣那样柔和，我们的骄傲被耶稣的谦卑所取代。这些都可以说是十字架的破碎，十字架的经历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在遇到每一件我们觉得难受觉得不舒服的事情，那我们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这些事若是出乎你的，你就帮助我，要接受，要顺服，要来被对付，而且看到是你不止这样，帮助我主动的低下下来，不要觉得有受伤，不要觉得难受，但我因为接受顺服，我就能够满有你的平安跟喜乐，而且会越来越像你。我们要知道哈，当我们感到心里不舒服、不安，或者是受伤，有这些情况呢，都是说明我们那个老我在那里作祟，可能我们跟圣灵的意思不一样，不同步，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些感觉。当我们活在圣灵里边，活在他的旨意里边，活在他的引导里边，我们一定是非常平安，非常喜乐，没有受伤的感觉。我们 会有不安，会有不舒服，就是因为有摩擦，就是我们跟圣灵有摩擦，圣灵要带领啊，或者是我们想往前冲，圣灵要我们停止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冲力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不安不舒服。我们为什么会受伤呢？就是因为你感觉到你被伤害到，那往往这个被伤害到的感觉是从那个老我来的，是从那个己来的。主耶稣受过很多的伤害，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虽然不信他，讥笑他，给他很多难题，你看到他有他受伤害没有？他没有，他继续讲，继续讲，继续说，你们不信我是因为你们不是出乎神的，你们是出乎他，你们的你们的父亲就是魔鬼。当他在被人当他被抓捕，门徒们离开他，在那个大祭司面前，彼得否认他三次。你说他有没有受伤？他有没有受伤？他没有受伤。有很多人就说主耶稣也会受伤，不是，不是，耶稣没有受伤，他的里面没有受伤。为什么知道他没有受伤呢？因为彼得跌倒要否认他三次，主早就知道了，主跟他讲说，你在基教三次以前你会否认我三次，是主早就知道了。那彼得真的是否认他之后，主耶稣怎么对待他？主耶稣回头看一下他，看一下他，就是给彼得知道说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你会否认我。那主耶稣依然那么镇定的，那么镇定的来大祭司那边，他们很多人诬告他什么，他就是不讲话不讲话。等到比拉多问他的时候，他只回答过一句，就是说，你说的是，我是为此而生。然后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说他有没有受伤？他没有受伤。为什么知道他没有受伤？他能够为盯他的这些人祷告去赦免，当场哦，当场，不是过后，不是受伤过后才来为他们祷告，他当时立刻就带着极大的爱，已经可以说已经赦免他们了，他自己已经赦免他们了，所以他为他们祷告，求父神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，他们自己不知道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被人伤害但是他没有受伤的人，他才能够做到这一些。 就是因为耶稣他是他有一个绝对谦卑顺服的生命，所以他才不会受伤。我们知道说，当敌人射火箭的时候，你假如高高的站着，很容易被射到。但是假如你很低下，你低到一个地步，趴在地上，仇敌就没有办法射到你。所以我们就是说，要有像耶稣这样卑微、卑微、再卑微的生命，我们就不容易受伤。不容易受伤，就不容就不太会有那种受不了、不服气、苦读、觉得冤枉等等这些感觉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要求他说，把你谦卑极其卑微的那个生命赐给我，赐给我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当然圣灵有带领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代祷或者祈求，但是我们最多最多要求的就是求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学他那样的谦卑，那样的不要有自己，只要有主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我刚才讲到的说，一个初信的人可以刚刚来学习操练住在主里面，随从圣灵的带领。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我们所求的，我们所要的，都是一些很紧急的需要，自己很紧急的需要，是吗？主不会怪我们，你可以因为借着这些需要来向他祈求，来求问他，然后让圣灵来带领我们，开始来学习过随从圣灵的生活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你要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要来得着耶稣的圣灵，所以我们最多的祈求就是求主说，把你那个谦卑的生命给我，把你这么低微的生命赐给我，让我更多有你，更像你。而且我们学了这个谦卑的生这个要背十字架跟从主，我们就要更多有这样的祈求。而且求主说，你让我对你给我的每一个功课，每一个十字架，让我学会看出你在其中，你在其中是你把它量给我的，让我很顺服的来要，来背，来跟从你。当我们越学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越不会受伤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柔和、谦卑、温柔，会饶恕人，会容易爱人，越来会越有多这些东西。这就是我们过内在生活想要达到的，就是要得到一个耶稣全然美丽的生命。我们这一两年，我们在晚校里边也已经常常有这样的课题，就是关于圣灵啊、肉体啊、十字架，或者十字架跟己生命啊等等这些，还有我们说要有什么低伏的生命， 要随从圣灵带领等等这些功课。所以我们有些人他也听了这些课就觉得很需要很宝贵，以前好像没有注重这些啊，以前做基督徒做了很久，在教会里很久，甚至已经学习服侍了，但是没有这些教导，哇，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他们就真的是如珍似宝的，要来得，要来得，在主面前切切的呼求，要得这个生命，而且就操练，操练，每遇到一件事就呼求主说，你帮助我，你帮助我，我要来背这个十字架，我要更加像你那样谦卑，来得到你。所以他们的生命就不断的在改变，在改变。现在跟以前的自己就不一样了。我今天想请一位姐妹，因为她在她写分享的那个心得啊见证里面，我看到她真的是领受到这个内在生活的精髓啊，所以我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见证这两年来他的经历，他在这方面的操练。请金明姐妹，你可以打开麦克风。
好的，好的，郭牧师平安。
平安。
好的，我感谢主，谢谢主给我这一次机会，谢谢郭牧师，这样的爱我，给我机会让我在这里来分享，主在我身上的恩典，谢主，我觉得，我在天父面前就是一个蒙恩宠的孩子，因为我从很小的信耶稣了，到现在好像信了几十年了，跟我妈信主信了几十年了。但是我在总结这几十年走过的心路历程，我发现刚开始呢，我好像是在那个一信主，跟我妈他们信主，我们就在那基要真理的教会里，就是学习圣经呐、读圣经呐。
你可以打开你的视频，你有没有打开视频？可以打开。
好的，好的，打开。感谢主，求主帮助。看到我了吧？
看到。
刚开始呢，我就在那基要真里面受装备，学了很多的知识，但是呢，觉得那个光学知识没有什么能力。后来就是遇到了灵恩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就开始进入灵恩。学习灵恩，后来进入灵恩教会学习很多年，就在里面追求恩赐呀、知识啊、能力啊，追求这些方面。但是经过可能在教会里滚爬摸打几十年，三十年应该有，但是最后呢，追究到最后就发现这个生命呢出现问题，光学这些知识、这些恩赐要能力，可是这个急生命就是没办法对付。我就发现我里面一碰触到我的急生命，我就开始束手无策，就没办法。因为外面我也会很会说呀，教导别人呢，劝别人呢，可是一遇到我自己的头上来，那我就失败。每一次失败就是很懊恼灰心呐，就觉得自己这个神的话在我身上，我常常问我自己，神的话在我身上怎么没有能力呢？好像就是光是说给别人听的，一到遇到我自己急生命的时候，我就毛了，我就冲突，就跟别人就控制不住自己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我就天天想，我主啊，我是不是法利赛人？我就天天就有这种一个念头在我里面。后来2019年。我就遇到了，感谢主，遇到了一个内在生活的教会的同工，他就把我带到这个内在生活里面来。一进入内在生活里面以后，我一听钟牧师讲的道，天哪， 这不是我天天想找的这个道路，我天天都在寻求想找到一个生命的道，这些年我都没有找到，感谢主。一进来啊，我真的是像钟牧师刚刚说，那个郭牧师刚刚说的，如饥似渴，我就是这样如饥似渴。一听钟牧师的分享，听众位牧师同工们的分享，哎呀，我就大大的被吸引，然后就在这里学习。我才发现，哦，过去我天天懊恼、灰心、绝望的那些东西，都是出现在我个人的身上，跟教会不和呀，跟弟兄姐妹不和呀，跟丈夫孩子起冲突不和呀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都原来我都以为是他们的问题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这么爱你们，你们干嘛不能理解我一下呢？你们干嘛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呢？怎么都是我的错？有时候我甚至像我会像说保罗呢，我更爱你们，难道更少在你们爱吗？我就是这样的纠结，在纠结当中，所以一直都活得呀很无可奈何。那当我听周牧师还有郭牧师他们都讲十字架与及生命，一想到这我才我好像醒悟了，原来过去我就认为十字架为主受苦就是十字架，受逼迫被人讥笑毁谤那是十字架，难道及生命也是十字架以来对佛都不知道。所以感谢主，那当我进入内在生活，在王校里好好学习装备，听到讲到十字架与及生命，这时我好像突然都被点亮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在主面前认罪呀、悔改呀，也跟家里人道歉呐、跟同工弟兄姐妹也道歉呐，这是我先前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生命出来，我是假冒伪善，然后就开始学习让主来管制我。其实有时候啊，有时候坐在主里面，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这个我可以顺服，就是不去顶嘴，不去跟他们冲突。有时候要出来的时候还会失败，有几次我记得有几次跟我丈夫冲突到一半，你突然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，你不是要对付及生命吗？然后我就突然我就降服下来，我就赶紧住口不说了。冲突过像这种失败的例子也弄过好多次好几次那样，后来我就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能，我靠激励不能征战，我真的没办法胜过我自己，然后我就呼求圣灵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真的服下来。我记后来有几次跟弟兄姐妹也有一些冲突，当冲突出现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我。有一次我的姐妹，有个我的同工怕我这个顶不住，他就赶紧发个信息给我两个字叫我趴下，那我就趴下了，趴下了其实也就过去了，也没有啥问题了。当我意识到自己过去是站在一个高的位置上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冲突，现在我就学习趴下，学习在主面前让步，学习一到有冲突的时候我就开始呼求圣灵给我能力，让我能够学会安静，不去还嘴，慢慢的感谢主，我就觉得这个道啊在我身上有能力了，不像先前一样，先前神的话在我身上没有能力，一遇到这些事情我立刻就犯毛。感谢主，我觉得神的恩典呢就是这样带领我悔改。最近呢我就经历更大的这个风浪，我觉得神一直在用他的恩典环绕我。我最近我就突然间犯了一次病，其实我的身体是很健康的，但我突然就是好像那个月伯一样，突然刮了一阵风就把他的财产收去了我也是这样，我很健康的，突然就出现一个故障，就是说我头晕就病倒了。当我在这次病倒以后，我又在神面前更多的反省，认识承认自己的无能和无奈，然后就说，主啊，我没办法掌握住我自己，我才发现我自己原来是那样的败坏，在神面前认罪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 弟兄姐妹家人们对我都这么爱我，原来我都没有看到，我就觉得他们好像亏欠我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就觉得他们都那么可爱，那么爱我，那么帮助我，贴心贴肺的问我，问寒问暖的，感谢主。所以我觉得主的道啊，是一个征服人心的道。最近我想，我觉得环境不断的在高涨，哎，我的丈夫，我就最近刚发生的这个例子讲给大家听听，我觉得是神在我身上做这样一个更深降服的工作。过元宵节那天，五点多钟他发信息跟我说他回来，我说好，那你回来我就做点菜，晚上我们过节。他呢，我的丈夫一向他的思想就是他的工作是他第一，家庭是第二，他老板叫他干什么他都干，每年过节呀过年呢他都在老板那过完了再回来过。今年呢家里就是孩子们都走了不在家，就我跟他两个人，他五点多发信息说等一下就回来，我也今天高兴了，五点多那今年可以回来过个节了，我就想着好，我就来准备一点菜，然后炒好一个菜，等到六点半也没回来啊，发现一个菜炒好了，其他菜也备好了，我就等到七点钟也没回来，等到七点半炒的一个菜也凉了也没回来，也没给我信息。感谢主，我那天呢我真的被圣灵充满，我就在神面前，要换着平常呢我又开始打电话追他了呀，又喊他又生气了，又找他说话。那天晚上圣灵就大大的释放我，我就很心平气和的，等到七点四十还没回来，哎，我算了，我不等你了，我一个人来吃饭，我就把炒的那个菜热一热就吃了，心平气和的吃了饭，里面一点也不生气了，那换着平常啊，就是不说心里面还是气到牛犊的那种。感谢神，这次我觉得神在我身上真的做了很大的一个释放的工作，就很喜乐的面对，等到八点过一点他才回来，回来以后那要换着平常我肯定不会理他，我就不答应他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。那天晚上呢他回来，我就接着他，我说你回来了，我就很心平气和地跟他讲话。当我真觉得当我真的向圣灵投降举手的时候啊，圣灵就在我身上得着权利了，这个怒气就没有了，愤愤不平也没有了，然后就跟他很和睦相处，就很和和气气的，这也就没有事了。要换着平常呢，那我肯定会跟他就是不干一仗，心里面也气他两天，也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舒服。感谢主，我就觉得这个圣灵的工作实在是超自然的大能，当我真的愿意降服，不靠激励去征战，我就觉得环境都在改变，人也在改变。我过去都是懂得很多，但是呢都是靠激励，所以越征战那苦读抱怨越深，像郭牧师刚刚讲的，越觉得环境不效力，越觉得自己委屈啊，自己受伤啊，都是别人的错呀。感谢主，可是现在圣灵真的释放我，让我觉得我靠着主，我住在主里面，我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事情，能够不再用激励去征战，能够让耶稣得胜，我心里面就很开心。我说主啊，你终于在我身上完全得胜了，我不靠激励去跟他征战了。我觉得主啊，你真的有大能，有荣耀，感谢主。然后这几天呢，我不是我妈生病了，我要回来，我丈夫呢就不想让我回来，他就说一个是我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一个是我走了呢，他一个人在家很急，他就生气，就吃饭的时候他就发脾气，就说每次我回家就不想回来，就说很多的话。哎，我听他说，我还笑眯眯的看着他，哎呀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跟平常我又跟他顶嘴了，我说那我照顾父母就是人人都有责任，我回去照顾我妈也是应该的。那我这次我一点不跟他还口，一点不跟他顶嘴，我还笑笑的看着他。后来他说着说说，他也不说了。我觉得，真的是这个生命的道啊，它确实是一个生命的道，它真的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，它 可以征服我们的心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得胜外面的环境。其实呢，就是我自己总结的哈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们投降，向主投降，举手，主啊，我不再靠自己了，我靠着你。当我们这样的举手投降的时候呢，神的能力真的充满我们，充满我，让我能够把自己放的这么矮，这么低，真的服了以后呢，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。原来不服的时候就吵了以后就自责，就懊恼，就后悔，就在那里自责。感谢主，当我这样的服下来，越服的时候，看见哎呀，弟兄姐妹都这么爱我，都这么好，看见我丈夫也这么好，其实都是我的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天天在跟他们争，天天都在看他们不好。其实呢，当我放下来以后，我真的像郭牧师说的，他在主的脚前，他的越低，我的生命呢越被圣灵来更新改变，然后里面的平安越加增，喜乐也加增。感谢主，我觉得这个道啊，就是让我们好好去用生命去活的道，不是用嘴巴讲的道。感谢神。那个郭牧师，我就讲到这里好吧。
谢谢你，谢谢静敏姐妹，
感谢主，
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在这个课本里边说，对于不认识十字架的人，提到十字架便谈胡色变。但有一位吴老牧师却说，世上最快乐的人是背起十字架的人。这一点确实已被越来越多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证实了。当我们不肯背十字架的时候，整天会生气啊，不高兴啊，发脾气啊，心里苦毒怨恨，不肯饶恕，常常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但是当我们肯顺从圣灵，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你看刚才静敏姐妹分享的释放，大大的释放。以前可能会有的那种吵架，心里不高兴，怨恨，苦毒，一点都没有了，平静安稳。所以愿意背十字架的一定是最快乐的，最喜乐的人。刚才他提到说，以前特别是在大陆的弟兄姐妹哈，我们一提到十字架就是那种为主受苦被抓啊，坐牢啊，甚至被打死啊等等，这些觉得这个就是十字架。没错，这个也是一种十字架，但是神常常是为那些已经预备好为他受苦的这些人预备的。我们知道这十一个门徒，除了老约翰到年纪很大才去世，其他那十个全部都是为主殉道的，他们的确是最后背那个十字架来跟从主的。但是我们说，主耶稣说你要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十字架呢？不可能我们天天背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，天天被钉在上边，所以就是很奇怪的。我们以前为什么讲十字架就没有讲到这个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？这个到底什么十字架呢？丁玲姐妹刚才说她在两个极其不同的教会里边哈受训，一个是基要派的。那就是讲那些最基本的那些要道。后来就是到灵恩派的教会， 就是恩赐恩赐恩赐，这些基本上都没有怎么提生命，没有怎么提生命，不提生命就跟十字架就没什么关系。因为主耶稣讲的这个天天要背起十字架了，而且要舍己，就说明这个十字架是对付这个己的问题。这个道就不讲，这个教训就没有讲，所以很多人就是很用力服侍服侍，受装备受装备，受知识的装备，恩赐的装备，然后去服侍去服侍，但是自己心很虚啊。就像刚才金明姐妹讲的，怎么没有能力呢？怎么我听的这些道，我讲的这些道，怎么没有能力呢？因为没有那个生命。我们讲到知识不能释放人，知识也不能够改变人，只能够提点提点我们，你要去得这个生命啊。那恩赐也不能改变人的生命，只能够帮助一些人啊，帮助你服侍，有一些能力恩赐去服侍别人。我说其实我们自己最需要的恩赐是信心，还有辨别属灵的恩赐，这两个是最重要，对我们自己来说，其他都是去服侍人，去服侍人啊。所以就说我们以前很多的教导是有极大的缺失，最重要的那部分没有讲，没有教导。另外呢，在很注重说要领受圣灵的恩赐，这里圣灵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来，把我们更认识耶稣，天天来教导我们。在约翰福音14章，主耶稣说26节，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这个圣灵保惠师是要来引导我们，指教我们，指教我们，而且让我们想起耶稣说的很多话，这才是圣灵要来做的很重要的工作。在16章13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，就是使我们有那个生命去进入这个真理，去活出这个真理，这些才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。还有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，在使徒行上一开始的时候，使徒们要出来服侍神，他们都是要依靠圣灵，要听圣灵怎么说。圣灵说要为我差派谁就差派谁，圣灵说要到这里不到那里，什么都是随从圣灵的引导，所以却忽略了这个圣灵最重要的工作，而只是讲他给的恩赐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要跟从主，跟圣灵的引导，跟他的关照，跟他很细微的声音提点我们，是分不开的，是一定需要圣灵的，一定需要圣灵。但是我们需要的圣灵是让他做主来管制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不是来被我们利用，给我们一点恩赐，使我好很有恩赐去做这个做那个。当然圣灵会给我们恩赐，只要我们得到主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里边 就会有能力，就会有恩赐，在需要的时候就会有恩赐彰显出来，也会有智慧，也会知道怎么去宣扬他的真理。首先是来得知生命，这个生命呢就有他这么美好的东西，这圣灵的果子，所有的圣灵的果子是由主耶稣这个生命结出来的，然后也会有智慧，也会有能力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来得主的生命。我昨天在看尼托森弟兄写的一本怎么认识十字架，他里边提到十字架，也是提到特别提到生命，就是说我们是要来传生命，要来传生命，不是去教导人说，不是去叫人说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是要传生命。但是他说要传讲生命的人，你必须自己有这个生命，就说你自己没有这个生命，你就不可能把这个生命之道真的是传出去。因为我们不是在传道，传这个道理，说你可以把这个道当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动听，人家好像听也听明白了，就觉得这个道很好，但是呢他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生命。就是你自己必须有这个生命，你才能够去传这个生命之道。我的确我以前就是在这样的教会很会讲生命，会讲得很好，但是我也看到那时候我还小，我十几岁哈，我看到那些比我大的二三十岁啊甚至更大，哦，有很多的争斗，有很多的争吵争斗，就他觉得他讲的对，他觉得他坚持的对。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讲生命，但是不一定能够传生命。你要传生命必须自己有那个生命，那你要是有这个生命要怎么办？一定就是要好好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，来对付我们，把我们从一个很刚硬的人真的变成柔软。刚才金明姐妹讲到的，要是以前他就会怎么发火怎么发火怎么发火，但是现在他柔软了，开始柔软下来了，他不会了。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，他开始来得到主耶稣的生命。还有我昨天那本书我没有看完，就是讲到说好像有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常讲这个生命之道，必须自己有这个生命，必须自己先来被十字架来破碎来对付。假如你自己没有这些经历，你讲的那个道理讲得很清楚，那也没有用。人家看到我们自己也虽然知道，但是也没有这个生命啊。所以要这个生命一定要靠着圣灵，让圣灵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安静下来。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下来，这也是我们谦卑的一个方面。我们不来到主面前安静下来，来求问他，来让他来指引，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自己可以去做，我自己可以去应对，我不需要来主这里领受，不需要来求问他。 那这首先已经就是不谦卑了。一个不肯来到主面前安静的人，起码就是不谦卑了。我们为什么会要来到主面前呢？因为我们觉得，我不来问他，我不知道他要我怎么做，我不敢去做。我不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恩典能力，我这样整天忙忙乱乱，我没有办法有他的生命。主耶稣的生命是极其平静安稳的，一来到他这里，我们就会感受到平静安稳，也会慢慢就得到他的平静安稳。我们上一次不知道有没有叫人要好好背自己的圣经，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。11章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好好把这几节圣经背起来，背起来。所以是，叫我们说，你劳苦当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敢肯定，没有常常来到主这里来的人，他不可能不劳苦当重担。有些人说，哦，我很好啊，我们的生活很好啊，我们有很多平安喜乐啊。假如他不是一个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他这样讲哈，我敢肯定他讲的话是很虚的。他所谓的我们很好啊，我们很平安很喜乐，那个不是真的平安跟喜乐，那个可能是跟某些人比较好像是有平安喜乐。有些人呢，夫妻常常会有争吵，或者是有什么吧，他们觉得说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他把这种看作正常，在他把这种常常吵架也觉得是也是很平安喜乐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是他讲的平安喜乐，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真的平安喜乐，像金明姐妹刚才分享的。无论总是他现在还能够笑笑的不吱声看着他，这是真的里面是有平安才做得出来，才笑得出来，才活得出来。所以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主耶稣叫我们要到他这里来。主耶稣讲过好多好多个地方都是叫我们要到他这里来。他讲玛利亚，就说玛利亚是选择了不可少的，只有一件，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这也是给告诉我们每一个什么是上好的福分。玛利亚选了什么？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了，就是坐在他的脚前。所以这些都是主耶稣的话。那我们不 不来到他面前，不来安静他们，这不是什么，这不是什么学派的理论，不是说哦你们是安静等候派的，这不是，这是主耶稣的话，是我们是不是要遵循主耶稣的每一句话。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明白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连在葡萄树上，一直的连，一直的连，不要离开，那自然就会结出果子。结出什么果子呢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、爱、谦卑，这些果子只有连在他上面，也就是常常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我们说你不会常常来到他面前，你起码现在就是要开始操练，每天15分钟开始，我说少于15分钟还静不下了，你至少起码15分钟开始操练，开始操练，慢慢慢慢的，你可以，你自己都会觉得哎呀我可以多一点，我还想多一点，有些人就会越来越多，每天有一两个小时都来安静在主的面前，那慢慢操练到不这样跪下来，你每天走路你也常常会回到主里边，煮饭也常常在跟主讲话，就是不停的会一直一直跟主连在一起，只有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们，而且当十字架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对的态度，不是去拒绝，甚至不是逃跑避开避开避开，而是会来接受。当我们接受的时候，你看就会越来越多的平安喜乐。感谢主，这一切都是连贯的。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安静在，常常安静在他的面前，住在他里面，随从圣灵的带领，圣灵就会把十字架安排给我们，安排给我们。所以说，我们以前讲生命之道，为什么讲了很多人也听了，但是得不到呢？有一些秘诀，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人讲，我们现在不断的在讲，第一你一定要领受圣灵，要有圣灵，第二你要常常安静来到主的面前，安静在他的面前，你这个都有了，然后学习接受十字架，接受圣灵为我们安排的十字架，这样你就可以一样一样的来得耶稣的生命，因为主耶稣就会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的老我去掉。当然我们讲这个老我里边还包括可能是我们刚才没有，我们大多数提到的就是脾气啊，坏脾气啊，不能饶恕啊，我们很多服侍神的人或者是在做世界上的工作的人，会有野心，想要把它怎么做大，有这个计划，有那个计划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己，都需要被破碎，被拿掉。只要神的旨意来成就，还有包括我们天然的好。天性里边众人觉得好的东西，但是可能不是属于耶稣自己的生命来的，不是被破碎过而得的那个生命，好像我们天然有些人会 比较温柔，或者有些人就是天性就是很喜欢帮助人。那么这些呢，假如是不是出乎神的，是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，那个老我以为是好的东西呢？就我不知道是哪个牧师讲的哈，就说这些呢，你妈妈有时候会变酸，变酸就说你天然温柔温柔很会好，但是真的是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反抗啊，打击啊，你就会跳起来，因为这个是意想不到的。或者是我们对人好，帮助人，但是我们里边可能有想要别人的报答，或者是想要人知道，而不是心里真的觉得那不是我，那是主做的。假如是我，我是做不出来的，我不会这样想去爱他，不会想要这样去帮助人，那个完全是主。所以连天然的好，我们还有天然的好会使得我们容易骄傲，觉得自己好了，觉得自己比很多人好，比别人好。我们不需要耶稣，不需要十字架的破碎。所以有的时候天然的好反而是害了我们，使得我们骄傲，使得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主了，不需要十字架了。我们都要求主说，凡事不是出于你的，你都来破碎，你都来做掉。哦，这个十字架的功课要讲，也许我自己还没到那个程度，但是我已经觉得要讲已经讲不完了，唯有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，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最后一定要做，一定要被十字架来破碎的。我们前面那些课一课一课一课都过来，但是若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十字架破碎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得到耶稣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走到终点。而愿意接受十字架破碎的是会最喜乐，而且十字架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受苦，十字架会当我们还不知道接受他拥抱他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很苦，但是十字架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荣耀。这个我们是可能你是真的意想不到的，我们下个礼拜来分享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你自己已经成在前面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你一生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完全的顺服父神。主啊，我们过去不懂得，我们信主以为这就是这样的，就是那样的，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是需要背十字架的来跟从你的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才是真的在跟你，跟你就是要背十字架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一明白我们愿意跟的，我们真的是无比的喜乐，许许多的平安跟喜乐就临到我们，临到我们的家。哦，主耶稣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喜喜乐乐的背十字架来跟从你，我们自然的慢慢的我们就会像你，就会有你的生命。主啊，今天上来的这些人，我相信都是要你的， 都是要你的。我们很多人经过了这种教会，又经过了那种教会，主啊，其实我们内心的深处，我们就是要的就是你自己。主啊，求你大大的施恩赐福，赐福给我们每一位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，我们最终都是要能够得到你的生命。主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